会议结束的时候，朱德总司令还关切地与兵团领导以及军长政委们谈起部队的防寒保暖的问题，说他们这个部队都是南方的部队，没有高寒地带的作战经验，要注意防冻。不过他也说已令东北边防军为九兵团准备了寒区的服装，供他们入朝前换穿。兵团首长最后宣布，为了欢迎朱德总司令，为了打败美国佬，兵团请客四菜一汤全体会餐，引来一阵子嗷嗷的叫声。黄天柱对向秋远说，我说嘛，我就知道兵团要请客，早上就没吃饭。向秋远说，那你就好好吃，到朝鲜就吃不到了。黄天柱头一歪，朝鲜有好东西，冷冻狗肉，我们军长最喜欢吃的东西。向秋远说，错了不是，军长喜欢的是红烧狗肉，你是什么狗肉都喜欢。还是政委了解我，管他冷冻还是红烧呢，是个狗肉就行。黄天柱四面张望，已经饿得不行了。会餐的地方就在孔府的大院子里，摆了几十张桌子，这些桌子是兵团部从四面八方借来的，有大有小，新旧不一，但都是方方正正的八仙桌。与会者有几百人，八人一桌，也没有凳子椅子，都站着吃。一共是四大面盆，一盆红烧猪肉，一盆酱油煮黄豆，一盆炒鸡蛋，一盆白菜粉丝豆腐。桌子旁放着一大木桶蛋花白菜汤，主食就是山东的大馒头。黄天柱、向修元几个师的领导和张仁清在一张八仙桌上。黄天柱知道张仁清的爱好，故意把几个菜盆子看了看，说，既然会餐嘛，就搞得好一点，就一个荤菜，连个红烧狗肉都没有。张仁清反驳他说，怎么一个荤菜呢？还有炒鸡蛋吗？黄天柱不同意，军长打埋伏啊，炒鸡蛋怎么能算荤菜？向修远接过来说，在我们家乡，炒鸡蛋就算荤菜了。张仁清说，我知道你黄天柱想吃狗肉，你把仗给我打好，到朝鲜我请你吃狗肉，朝鲜红烧狗肉。黄天柱笑眯眯地说，朝鲜不一定有红烧狗肉，不过听说朝鲜的冷冻狗肉很有名，没有红烧狗肉，冷冻狗肉也行啊。张仁清说，不管什么肉，打好了仗有的你吃，打不好你黄天柱西北风都喝不上。黄天柱一本正经地说，大家都在这里啊，军长说话算话，不能食言。张仁清说，你这个黄天柱，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向修远接过来说，哪能打军长的牙祭，到了朝鲜打完了美国佬，我们请军长吃四菜一汤，起码两个荤菜，包括红烧狗肉。说说笑笑，气氛轻松，饭菜倒没有下去多少，大家都很兴奋，一兴奋反而不觉得饿了。他们也知道为了这顿会餐，兵团一定想了不少办法，这个看起来简单的四菜一汤不知道费了多少周折，毕竟要入朝参战了，这也许是他们当时能搞出来的最好东西。天气已经很凉，远远近近的树木开始落叶，在这个十月还有几天就要过去的季节， 不管是兵团首长还是军师团的各级领导，都对即将到来的入朝作战充满了信心。不就是打美国鬼子吗？他们这个部队经过的大战恶战多了。淮海战役又怎么样？国民党那么多王牌军，还不是一下子就干掉他五六十万人？美国鬼子能有多少人？我们一家伙上去这么多部队，一个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很快就会解决问题的。返回驻地之前，与会者每人都领到了一件棉大衣，一色的日本土黄色军用大衣。这是兵团部特意为全体团以上干部发放的，营以下没有。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部队陆续发放了温带地区的冬装，即一种十分单薄的棉衣，两三斤重的样子，在欧阳云逸的家乡叫做夹衣。还发了薄棉被，也是两三斤重，没有棉鞋棉帽。师团领导们被告知，到了东北以后才能再发韩区的冬装，包括皮大衣、皮帽子、棉手套、大头鞋等等。形势的发展变化总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严峻的现实没有给张仁清、黄天柱他们留下更多时间。兵团部屈赴孔庙团以上干部会议之后的第五天，他们这个部队就紧急登车直奔东北而去。由于战局的变化，毛主席、中央军委电令九兵团的三个军火速开往东北边防，原定与徐继宪进行整训的计划完全被打乱。张仁清这个军奉了兵团命令，立即开赴吉林海河口集结，进行短期整补后即入朝作战。来不及过多的准备，所属四个师即由徐继宪的姚村、曲阜、兖州、邹县等站上车，依次北上，为兵团后卫。一切都乱了，好在到了东北之后还可以进行短期整补，张仁清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随后的战局急转直下，九兵团的十几万人马未能等到发放棉帽子、棉手套、大头鞋的日子，也未能在东北的吉林海河口地区集结和短期整补，他们就穿着曲阜、兖州和泰安一线领到的南方的夹衣，直接开向了冰天雪地的北朝鲜的长津湖。陈阿毛小心翼翼擦拭吴铁锤视之为祖传宝贝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深秋的阳光懒洋洋地悬挂在西天之上，收割过的田野光光秃秃，这儿那儿褐黄色的山岭坡地上矮小的灌木和荒草已显枯黄，预示着又一个生命季节的来临。陈阿毛把锣摆放在新发的薄棉被上，用一块柔软的棉布仔细地擦拭，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子也摆放在一旁，很暗很涩的样子，但是光滑圆润，显示出岁月的印痕。木面上刻着的大清道光21年四月制的字样清晰可辨，在西斜的阳光照射下，紫铜色的锣面连同檀木匣子熠熠生辉，放射着沉静而又悠悠的光泽。陈阿毛对吴铁锤说，弄这个锣两三天擦一擦，一直当贡品一样供着，什么时候用用呢？就怕时间长了会生锈。吴铁锤好像还没有睡醒，懒洋洋地说，好好擦你的吧， 该敲的时候自然会让你敲。陈阿毛说，我是担心到时候敲不响。吴铁锤一听来了劲，敲不响，就怕你耳朵受不住。你是不知道啊，他干脆蹲在陈阿王面前，有一点眉飞色舞起来。我们祖上老铁锤吴老举人，三元里一通锣响，杀的英国鬼子屁滚尿流，自不用讲。就说到了我这辈子，淮阴城外打日本坂田次郎小队，我那个锣敲的，一小队鬼子抱着脑袋呜哇乱叫，你根本不用打。孟良崮战役怎么样？攻张灵甫指挥部攻不上去，我一通锣响，部队上了大固顶子，把整编74师来了个一锅端。大固顶子，张灵甫指挥部，嗨，跟你说这个你也不懂。吴铁锤掏出烟叶纸片片卷成一个喇叭筒，点火吸了一大口后又说，远的不扯，就说这近的，淮海战役又怎么样？你打听打听梁茂元516他是怎么跑过来的呀？怎么来的？陈阿毛歪着头问。吴铁锤脖子一梗，还不是听了我的锣响吗？陈阿毛偏要找点别扭，听吴干部说他是因为饿得受不住，闻着大馒头味儿才跑过来投的城。什么饿得受不住？吴铁锤说，他就是听了我的锣响跑过来的。不信你问问欧阳云逸教导员，他全知道。516这家伙和我一个村的，我的锣他熟。陈阿毛偏不相信，我没有听说过，我不信你这个锣这么神。吴铁锤似乎想起点什么，他对陈阿毛说，我看你这个陈阿毛是人小鬼大呢，原来你是想用激将法来激我，我偏不上你这个当。想了想又说，你好好给我保管着吧，到时候有你听的，解放台湾，我一通锣响，部队就能登上台湾岛。在他们进行这一番讨论的时候，周围已围了一圈的人，有营里的战士，也有村里的老百姓。其中一个老头把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子以及那面铜锣仔细地打量了又打量，用很讨好的口气夸赞他们都是个老物件，总有几百年的岁数。那倒也不是，吴铁锤扔掉烟屁股站起来说，也就100来年。营部的几个人都不在，李大个儿跟着欧阳云逸教导员去了团政委张之白那里，而516带着王老头王三去团部领作战地图和给养。营里上午搞训练，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组织部队爬了半天的山。从上海坐了一个星期的闷罐子火车，说是到这有山有水的地方来练兵。可是，吴铁锤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什么好。水不见有多少，山也没有多高，而且这个地方看上去和打台湾也缺乏根本联系。因此他们想，要不是上级搞错了地方，就是哪儿出了毛病。问师力团里的领导，师团领导们一个个遮遮掩掩，什么都不说，只是要他们抓紧教育，抓紧训练。教育就是讲阶级觉悟，讲新中国，讲人民当家作主。训练就是爬爬山，投投弹，没什么新鲜内容。营里补充了一部分原国民党16兵团起义的战士，也补充了一批当地的地方武装， 据说全军一下子补充了5000余人。吴铁锤觉得这里面有道道。欧阳云逸来见团政委张之白，也是想了解一点情况。张之白刚参加了兵团的干部会议，会了餐还发了大衣，一定是知道点什么。部队在南方转战多年，从来都没有发过大衣，现在突然把大衣发下来，虽然只发给团以上领导，可是欧阳云逸仍然感觉到其中的问题。张之白同样守口如瓶，他对欧阳云逸说，该打听的就打听，不该打听的就不要打听，该你知道的你不问也会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你问也问不去。大衣是发了，那又怎么样？团以上领导年纪大，身体差，组织上照顾，你们年纪轻轻的，身强力壮，当然也用不着发。还是去组织好部队，不管什么时候任务下来，不管下来什么样的任务，都要保证拉得出，上得去，打得响。用李大个的话说，欧阳云逸是碰了一鼻子的灰。不过这一趟团部也没有白来，听话听音儿，他从张之白的话里也听出了一些言外之意。他感觉到他们的这个部队大概是不会再回到南方了，任务很可能会有变化，但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他也一时拿不准。会不会去朝鲜呢？美国鬼子打到了朝鲜，中国会不会出兵朝鲜？欧阳云逸敏感地意识到，在这有山有水的地方练兵，练完了兵，恐怕去的不是南边的台湾，而是北边的朝鲜。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